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秦林谦，您现在收听的是华冈广播电台 FM88.5。
欢迎收听再看一集就去睡，我们在这里分享戏剧和电影，喜欢这剧的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讨论。如果你有兴趣收听我们节目，可以在 First Story、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Pocket Cast、 Sound Player
还有 KKBOX 等平台上收听，搜寻华冈电台就可以听到我们节目咯。
我是节目主持人廖建明。
我是主持人黄以晴。是今天这集我会很开心。
为什么？是你喜欢的人吗？
对，他算是，他在韩国就是非常有名，应该说全世界非常有名的演员李东旭。
对，因为他不仅就是年纪大之外，然后外貌也很帅气，然后也被许多媒体就称为是配角演成主角的男人。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吧。
这集我要分享的是李东旭的成长故事和演员生涯，以及他关于他的《九尾狐传》跟《杀人者购物中心》这两部的热门戏剧作品的那件小事。
那我们现在讲一下他的成长故事。他在1981年的时候啊，出生在韩国首尔的一个小康家庭。他的父亲呢，很重视他的教育，让他们兄妹呢，从小就开始读私立学校。但后来因为家里发生火灾的关系，然后又加上父亲经商失败，因为这两件事情，一瞬间就让他们家全家是陷入经济困顿的状态。妹妹就被迫送往亲戚家送养。
然后他就是跟父母搬到那个环境不好的那个半地下室，就是我们上一集有提到电影《寄生上流》的剧情里面的那个半地下室。然后他的学生时期的时候，就跟我们就是在找他的自己的志向，就是到底是
要想要干嘛。
对
啊，那你高中的时候想说要干嘛？
那时候其实我想要当兽医。
哦，结果现在却来念新闻系。
对，主要是因为看到那个内脏，我会觉得很恐怖，对，对，然后又是喜欢那个小动物，就感觉对他下刀的话，有点于心不忍。
嗯，
而且我也可能看到就会晕过去之类的。
哦，
那你？
我就是高中其实就也不知道干嘛，然后后来想说，然后那时候就看到新闻，然后想说，不然就念新闻系好了，因为其实我那时候也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想要读什么东西这样。然后这个李东旭呢，为了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他也决定改变自己就内向的个性，然后又想要当韩文老师，还有饭店经理，甚至是消防人员。
他只是想到很蛮多的。
对，他真的是想要做蛮多事情的，结果现在就当演员。
对，
他说韩文老师跳到演员，真的蛮远的。哎，
他跟他个性也不太想象不到。对，
但如果他当老师的话，应该很多学生呢。
哦，对，我也会想去当他学生，听他上课这样。然后他到高二的时候，就他也就为了克服他害羞的个性，就是加入了学校的新闻社。那时候，因为我们高中应该没有这个社团，
没有，我们高中都没有这种社团什么的。
韩国还蛮特别的。
那你觉得加入新闻社会变比较外向吗？你觉得自己有差吗？
我觉得好有
多少有一点，因为还是要跟人家沟通什么的。
对，然后逻辑也有变得比较好一点，知道要讲什么之类的。
嗯，
那他的听说 MBTI 的性格只知道是
I 人
这样子，那后面他说什么？哦，人家说什么他就是什么
啊？对对，他这样说过，受访的时候讲过，说别人说他什么就是什么，
真的
蛮好笑的，
捉摸不透这样子。就是在荧幕上看到他自己采访路人的那时候，然后他就觉得他自己觉得很神奇，会很有趣之类的，然后他就有了想要当演员的这个想法，也跟他的父母就是说他想当演员这件事情。
接着呢，就开始接他的演艺生涯了。他的父母呢，就是想办法让他参加 MTM 表演学校的演员训练课程。训练了7个月之后呢，表演学校的主任班主任呢，就偷偷帮他报名了 Venus 的模特儿甄选。他顺利的进入决赛，拿下了大奖。然后在1999年的时候呢，是以模特儿的身份正式出道，进入演艺圈。
这么厉害。
对，就是父母也很支持他去做演员这件事情啊。
父母也是想办法就是拿到筹备他去这个表演学校去训练这样子。
对，他也才训练7个月，然后就可以拿下那个甄选，也是蛮厉害的吧。7个月感觉也不长啊，因为他也不是表演科出身的那种，
人真的很短。
嗯，算蛮厉害的。
然后他同年就是在 NBC 的独幕剧，就是最佳剧场在路之外还有世界的中首次的演出。然后2001年他 他先后接演有《韩流明星诞生摇篮》美誉的电视剧《电学校二》和《学校三》系列的。在2005年在和2006年播出的《我的女孩 My Girl》中，他首次担任主演，也是洪氏姐妹代表作之一。那由于电视剧的高收视，然后就让他的人气上升，然后砸开了全亚洲的知名度。你有看过《学校二》？
没有欸，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出生什么的。因为我认识他就是那个鬼怪那一部剧，
就几乎都是在那时候。
嗯，对，就跟孔刘的那一部，
印象最深刻、那个。
应该大家就是都对他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认识的。
他演那个四神，
嗯嗯，
然后他的前世就是那叫什么皇上吗？
嗯。然后呢，他在2009年8月24日的时候呢，李栋旭是开始在中清南道的陆军训练所是服兵役2年的时间。他在入伍前的最后几天呢，完成电影《大将真爱料理》的拍摄。电影在2009年是上映的。然后在隔2年之后，2011年6月20号的时候，李栋旭呢正式结束兵役的生活，随后立即加入《女人的香气》拍摄。这部剧呢获得第18届 SBS 演技大赏男子连续剧的最优秀演技赏。2014年4月5号呢，继《我的女孩 My Girl》时，相隔8年之后，李栋旭呢是再度与李多海搭档主演《酒店之王》。2015年10月26日与郑丽媛时隔12年之后呢，是再度合作主演《泡泡糖》。李栋旭呢在这两部电视剧呢，因为角色魅力的关系，在海内外都得到不错的回响。
然后再接着2016年的时候，我们刚提到就是他出演话题最热剧的《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在受访的时候，他表示就是看过剧本后，就是主动去说服作家金银淑，就是让他出演剧中。他除了分饰两角，还是出道以来哭的最凶的一部。电视剧风靡全亚洲的同时，也让他的演技备受肯定。流行文化评论家的郑德贤就是给予他穿上人生角色的这句好评。然后在网络上的杂志 IG 也称赞他是用眼睛能比说台词更多的演员。
他眼睛其实看久了，其实长得蛮像熊猫的。
熊猫吗？
我觉得他就是眼皮上面太多层吗？就是
跟我一样吗？
可能他感觉他的比较深邃一点。
哦，
他应该不是混血儿吧？好像不是欸。
好像不是。
我记得他好像就是韩国人，可是他感觉就是看起来有点混血，眼睛有点混血儿的感觉。
嗯，对。然后我觉得他比较像狐狸。
狐狸吗？
他就是，
因为他是熊猫，他眼睛看起来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熊猫欸。
我觉得他演的鬼怪真的不错。
然后在2017年3月12号到7月23日之间呢，他为了延续《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这部电视剧所带来的热潮，李栋旭展开了亚洲7个城市巡回的粉丝见面会。同年3月8号开设 V Live 频道，并于4月12日起每月12日晚上11点直播节目《李栋旭 On the Air》，自2018年1月12日结束。
2019年2月6日，他与刘野娜再续《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CP 搭档。就是出演了浪漫喜剧《触及真心》，然后在3月5日呢，就是选秀韩国的选秀《Produce 101》，就是官方公布了他将担任主持，然后就是成为了第4季的国民制作人代表。在8月31日，他的惊悚剧就是演了《他人及地狱》的变态杀人魔的角色，然后展现了另一面的反转演技。12月4号，就是李栋旭想做脱口秀开播，然后并邀请了跟他一起合作拍过鬼怪的孔刘来当首席的嘉宾，在2020年的2月26日结束。那你觉得他当 Produce 101的制作人，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还蛮不错的，虽然我没有看过他这个选秀节目。
你没看过？
我没，我这个人不太喜欢看那种选秀节目，就台湾、韩国其实我都不太看。
是，我也会，你会跟着看？
没有，这种选秀节目感觉很没有兴趣。
我好像只看过那个某一季，就是One on One 那一次
啊、，One on One 啊、
对，那个有台湾的那个赖冠霖
啊、你喜欢赖冠霖？
没有，那时候台湾有，我们台湾
人
我才
啊、你说因为台湾人
对，就想要看一下，我也是看片段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换他李栋旭来做那个 One on One 的制作人代表，是，因为我那时候想说会请他来当制作人，就是意想不到这样。接着要讲的是戏剧的解说环节。就是在2020年的10月7日呢，《九尾狐传》的首播，李栋旭在剧中设定为现代男性九尾狐，然后因为剧情故事交织丰富，然后在播出后就是成为热门的话题， 然后2023年的5月6日，《九尾狐传》的第二季《九尾狐传1938》开播，东旭继续担任男主角，然后剧情就是回到1938年的京城，然后预计会有第三季的制作。
其实他，那你有三季都看完吗？没有，看第一季，我也是只有看第一季而已。
第二季我是片段，
哦，因为他第二季就没有上那个 Netflix 啊。
对，
对，他上 Netflix 上面只有上第一季。
对，这要看第二季要看完整的，现在
就好像
也不好找。
对，希望可以上一下。
我们接着就是剧情的介绍啊，就是他这部剧是讲述在生活在繁华都市的九尾狐，然后和他追踪他的女制作人之间的奇幻故事这样子。那个角色就是你东旭饰演的李燕，就是他以前就是曾经是白头山的山神，然后后来拯救心爱的人类女子而放弃这个山神的职位，然后在爱人投胎前就是把狐狸珠偷偷的放入他的身体，然后就是让他在凡间去寻找他，然后现在拥有那个财阀级的资产非常多非常多之后，然后还有令人着迷的美色跟聪明的智力，那经历全盛时期之后，他就是成为来世出入入境管理事务所的基层公务员。但他主要的任务就是扰乱现世的童话故事中的主角，然后虽然以压倒性的业务成果而自豪，但是因为滥用这个公权力，然后还没有良心力，民怨不断。
接着是他的蛮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李燕的弟弟李朗，然后呢他其实是他同父异母的一个弟弟，然后他在里面饰演的也是一只半狐狸半人的一个角色，然后他的外表也是帅气，然后个性敏感，自尊心是比较强的，然后呢他就总是衣服都穿得很华丽，然后以前是曾经非常崇拜这个李栋旭的，但是因为后来李栋旭因为一个人类女性放弃了山神的定位并且离开他之后呢，就他开始不谅解，在漫长的岁月里啊，他一边憎恨着他哥哥，然后并诅咒人类的生活，有时候为了实现愿望他也会引诱人们并令他们做出一些付出可怕代价的一些事情。
就我觉得就是一开始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他对他哥哥那么坏，这样
他对他哥哥那么坏应该是因为就是那时候他哥哥为了去追那个女生，然后就离开那座山，然后那座山呢就开始就是没有山神的守护之后，然后就很多人来拜托山神，事情都没有就是结果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山神已经不在，然后他们就放火烧了那个山，然后放火烧那个山之后啊，就好像他有一只，他好像养一只他哥哥送给他的那只狗，然后那只狗也被烧死了。然后那时候就很正，然后那时候他弟弟就很讨厌人类，然后他就去杀了很多人类之类的。然后后来李栋旭就接到那个什么阎罗王的命令，就是要把他弟弟杀死。然后可是他就只是他就是轻轻划了他一刀而已，就是他也没有想要真的杀死他的意思，
就留着伤口。
对，就是让他就警告他，然后他以为他弟弟以为他真的是要去杀他之后，他就开始讨厌他哥哥这样，他可能觉得他哥哥就是太迷恋女色，所以就导致整个山都不顾这样子。
我应该也可能会讨厌，
对，我会很傻眼啊，就是为了他，就是为了女性，然后做出就放弃整个山，因为是整个山都被烧了。
对，然后他的植物也是空着。
对，
我心想说为什么空着的话，他弟弟应该
你要去替补那个位置吗？
对啊，应该是可以吧，还是不行？
可能作者没有想到啊。
作者，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讲下一个角色，就是南智雅。前世是因在现世拥有果断的个性和行动力，然而他唯一的执着和弱点就是他的父母失踪这件事情。就是小时候他全家就是在狐狸岭发生一个非常诡异的交通意外，他就在就是他爸爸妈妈在那里是失踪下落不明，当时他的长相就是跟儿婴投胎之前是一样，长得一模一样，就被李燕拯救了，然后成为唯一一个幸存者这样子。然后他虽然到处就是告诉其他人就是说半人不是人啊，但是没有一个人都相信他的话，然后他为了寻找父母，然后在之后21年呢展开独自追踪诡异世界的生活，然后在这时候就是终于找到变成人的九尾狐李燕。
所以他也是为了他爸妈才去当那个电视台的那个制作人。
对，
知道更多到底为什么他父母当年会被杀害这样。
对，就是消息是只能从那个电视台那里。
对，他们一开始以为是人家杀的是他父母，没有想到结果是那个
要杀他
南智雅。
对，
接着呢，再来就是贯穿这部剧的大魔王李拢了。他呢前世是附身到鹅鹰身上的李拢，将带有月剑草的箭射向了李彦之后呢，今世又附身到南智雅身上去对付李彦，就是李栋旭这个角色。但其实我觉得有点好像有点太夸张了吧，就好像
是吗？
对，我就想说，就是我觉得他没有必要那一整集都在追那只龙欸，
因为我觉得对他们说就是那个龙就是很重要，就是
很重要的一个危害啦。
对，
因为然后他附身在他身上，可是感觉好像就有点太多集都在讲那只龙的事情了。
那事情的开端是那只龙是被放出来，是吗？
他早上是被封印在那个谷底，然后后来他们好像去一个岛，好像是要去岛找他爸妈的一些，就是他爸妈怎么被杀害的那些事情。嗯、然后就他们就被引，好像是被李朗引到那个封印着李董的那个谷井之后，然后好像是因为打开那个谷井的封印需要有三个元素：女主角的血，还有李彦的能力，还有另外一个好像是一个时机吧。然后就刚好那时候他们就不小心解开那个封印，然后就李拢就开始出来了。然后好像是还有就是因为那时候那个鹅鹰被杀死之后啊，然后李栋旭就给他身上的狐狸珠、
嗯、
然后就是为了小智想说，就是如果他投胎的话，他可以再透过那个狐狸珠去找他。然后结果就是因为也是好像是他们在一个好像就是某一个阎罗王假扮成一个算命仙，然后算命仙就是以条件做交换，就是说那个南智雅如果给他狐狸珠的话，就可以把李彦救出来。对，因为李彦那时候好像也是被他敌陷害，然后就被收进一个很像那种乾坤袋的东西里面，然后就是南智雅为了救他出来之后，就把狐狸珠给了他。那因为狐狸珠给他之后，他也没办法压住他体内的那个李拢的那个能量、然后就开始爆发，
然后就
对
开始对他攻击，
然后就是变成他有被控制，被那个李拢控制这样。
接下来就是介绍他另一部最热门的剧，就是《杀人者购物中心》的剧情介绍。就他在讲述失去父母后由叔叔抚养长大的侄女郑智安，然后在叔叔郑金湾去世，就是突然去世之后，就是知道了可疑购物中心的真实面貌，并将附文就是告知的顾客们发生的故事。然后这些我们介绍的角色呢，就是刚提到李栋旭饰演的郑金湾，还是秘密经营可疑的购物中心，同时照顾失去父母的侄女智安。之后他就陷入自杀的疑云。再来是郑智安，是郑金湾的侄女，失去父母后让不平凡的叔叔抚养长大，然后他也继承了叔叔的购物中心。再来是其他的人物，像是李圣祖，一个叫贝尔的坏蛋的小弟。就是他郑金湾死后啊，就是紧紧盯着那个郑智安的冷血杀手，他也是郑智安雇佣时期的同事，然后他就是刚我讲的，就是追随贝尔这样。贝尔他就是单纯想要杀人，
对，他就只是对想要杀人，因为他其实也蛮冷血的吧，就杀人也不手软的那种。
他就为了杀人才进入这个组织，
嗯，那个佣兵
组织，然后就是凶残无道，然后连就是连专业的杀手就是很怕的恶人。然后过去就跟郑金湾的孽缘而点燃所有事件的火种。
然后接着呢，还有一个人叫做把信，他其实算是里面的好人啊，因为他曾经有就是当过这个他子女郑智安的泰拳师傅，然后过去呢也是他们那个佣兵团的同事。那还有一位人叫做裴正敏的角色，他曾经是郑智安的同学，小学同学，然后他凭借出色的骇客实力是揭开了购物中心的真实面貌，然后他又受到巴比伦组织的指使，黑进郑金湾的武器贩售网站，并假扮这个攻读生呢寻找郑金湾的武器仓库，最后呢以郑智安被绑架为由要求这个郑金湾去自杀。还有一个叫做苏敏慧，他是算是里面的一个好人，他也曾经、是他是被那个他
郑金湾
救出来的，他也是那个郑智安的帮手这样。然后他其实很会打架，不管是用枪还是用刀其实都非常的厉害，可以说是一位 S 级的杀手。然后呢他拥有非常强大的这个战斗力，
会讲中文，
嗯，对，会讲中文这样。
我以为他是这
中国人，没，他应该就是他有几句话其实我听不懂，欸，
是哦，
我就听不懂他讲什么东西，虽然讲是中文，但很可能就是那些发音什么的没有到很标准这样子啊。
那时候差点被贝尔炸死。
哦，对对对，
因为贝尔他要丢手榴弹
这样子吧。
对， 但是已经前面先炸，然后他继续在找人，
嗯，
找他有没有其他人让他杀这样。
对对对，然后谢阳那时候是躲在那个衣柜里面，然后就没有被杀，然后结果就被那个
郑
静温救出来这样。
嗯，
其实这部剧啊，其实不像我们一般看的那种电视剧一样是这样慢慢铺陈过去。这一部剧呢，它是使用倒叙的手法，它一开始呢就先就是那个郑志安就是在他家就是受到这个另外一个组织的追杀嘛，就开始去炸他们家，可能是想要夺取那个郑静温的这个武器的这个仓库，然后并且就是他想要拿下这些武器，然后再去卖钱赚一笔更大笔的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想去杀掉他，却不知道呢这个家其实是郑静温精心设计过的，他就是那种什么防弹队，然后什么防人家杀的什么东西，就是他都准备的很好，然后还有那些铁门可以拉下来，
啊、
就是他们用那些炮弹的时候，
沙发
啊，沙发可以，沙发可以阻挡，然后有那个枪可以，就是他就是利用那些枪之后再反杀回去，其实也蛮厉害的啦。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他叔叔也知道他会遇到这些场景，
对，
然后就开始从小就是训练他，就是说，就是
你想要遇到什么，
对，如果说你想要搬出去住的话，你就必须先打过我才可以搬出去住。
对，
然后其实他后来就演到说，其实他是有搬出去住的。他叔叔呢，还为了帮他，就是有这个防弹的这个能力，还特别去帮他加装那种铁窗啊，然后就连他房间里面的柜子都是那种防弹等级的那种。他叔叔其实也对他非常好啦，因为他父母也是因为他叔叔的原因才会死的啊。
对，他自己也很自身，然后在那个门外嘛，然后就偷偷去赏他自己巴掌。
对对对，就是因为其实感觉就整体来说，就是因为那个贝尔的关系吧，就是那个坏蛋才会导致说他爸妈被杀，然后他自己也陷入危机这样子。
反正那个贝尔他对他家人就是那个下手就是很，
哎，蛮残忍的，就在那顶楼的时候超可怕，
下手真的很残忍。然后就是他的谁，他的妈妈吗？
你说郑志安的妈妈？
对，
好像也是，我觉得好像被
在其中有一幕是在医院，然后什么？
好像他们两个是在医院的那个顶楼，然后就是被杀死这样。
对，
但手段就是很残忍呐、
啊。我觉得他郑志安的契机就是制造这个假死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这个契机
啊。对，因为其实，在最后一幕就可以看到他其实根本就没有死啊。
对，他也跟他们自己的就是像是什么主管还是 boss 就是讲说他不想跟贝尔同一
队。哦，对，你说出去出任务的时候哦，因为他觉得他就是手段太残忍，他不想，因为有些人其实就是人质其实根本就不应该杀，可是那个贝尔就真的太冷血冷酷了、嗯、然后他就是把那这是在那个空间的人全部都杀死这样。
他连自己手下也杀掉了，
嗯嗯嗯，
就是他那个手下也是不知情，
对对对，他就被杀掉这样。
然后他的那个小弟也是帮他说话，
对对对。
然后他的就是郑志安，他就跟他的 boss 讲说，他不想要跟他共事，然后、嗯、但是他主管就是跟他说，
就是这一次完之后就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因为他主管说，毕竟他们这个组织是不承认的，算是、
哦、他也是合法的吗？
非
哦，是非法的一个组织。
他们就是以他的贝尔的能力然后为优先，在下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们还是一起，
对，就还是一起啊，就是那个主管根本就是在哄他而已。
对，然后就接到他那个他救那个苏敏慧，
哦，敏慧敏慧，对，叫敏慧。但我觉得他救他是一件还不错的事情啊，因为他其实能力真的很强，就是就包括在第一集就可以看到说他其实有在帮助郑志安去对付那些坏人，
而且也是把信教他，
嗯，对，教他一些那种防身术那一些。我开始以为他是那个女生是坏人呢、欸，
是
那时候在按那时候在按铃铛的时候，然后他就一直不说他是谁什么的，
然后他就闯进去了。
对，他好像就闯进去了，然后结果那群人就来杀他们了。然后幸好有他的帮助之下，就郑志安还没有死。
哎，郑志安他也是有回想过他叔之前教他，就是遇到危机要如何。
啊、他们都在说什么郑志安你听好了，
对，
这一句就是里面蛮重要的一句话了。
像他那个躲死角的
啊，死角，然后那
事情、他从那个冰箱上面，
然后对冰箱上面，然后跳过去沙发那边，
对，然后就是躲掉那个坏人的子弹这样子。
对，
然后最后反而是拿那个沙发底下
的那部长枪啊，
发现然后去打那个坏人。
然后其实，可是其实那群坏人后来也就杀进来了，不是吗？他们就好像就一个很像一个机器狗的东西，那个东西其实破坏力非常大，然后就破坏了就是郑静文设下的那些防弹啊、防什么东西。然后后来是因为他们后来就是好像是逃到那个地下仓库去，
对，就是那个房间。
对，然后那时候就大家都以为那个裴正敏是一个好人，没有想到他也是那个组织的人，就是那个组织的坏人。
然后他进去就只是想要拿帮助那些坏人拿到那个仓库，然后而且李建生那时候不是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人吗？在那个什么佣兵时期的那个郑经文的那个好友的弟弟，
弟弟
对，
哦，
他坏友弟弟，然后那时候他就因为他哥哥也是死掉了之后。然后那个郑经文为了去帮助他，因为 他弟弟也是因为他死的嘛，
对，
然后就为了帮助他之后呢就把他招到那个地下室那边去做整个管理阶层的那个动作。然后那时候管理的那个人也在，他也知道说裴正明是一个坏人，因为其实郑经文会死也就是因为裴正明就是在那边设计那些桥段，就骗他说那个郑志安被他绑起来了，然后就是利用那些手段就逼他自杀，所以他也知道说他是一个坏人，然后他那时候就叫郑志安说不要听他的话，但结果没有想到郑志安还是选择相信他那个裴正明，就是他那个国小同学，所以那时候他也是被就是打晕还是什么的吧，
他被打晕，
好像也被打晕用起来，
对
不对？
对，然后他也是就是想起他叔教他怎么把他吊起来
啊，对，吊起来，那时候吊起来他利用那些就是里面的那些武
器
什么的，然后就把那个裴正明那个坏蛋吊起来。
然后更惨是那个最后那坏蛋不是机器狗就丢一个东西，然后
是那种
破洞吗？
嗯嗯，
就是、把墙打。
他是用钻，他是用钻的。
钻的。
他那个东西好像会钻，然后把那个铜，那很像铜币的那个东西，把它钻破。
然后释放什么？
就是会催泪的那种
东
西吧，或者是那种瓦斯弹。
他们就赶快躲进去。
嗯嗯。
然后那时候那个惠民已经
受重伤了，
对，已经受伤了两次吧。
嗯，他那时候其实也蛮惨的啦。
然后他就在旁边休息之类的。
其实这部剧真的是还不错，就是它有很多那种打打杀杀那种，可是感觉又不会到太可怕，就是我算是蛮喜欢的啦。
我也是蛮喜欢，就是他能想到一些平常我们不会想到
武器吗？你说就是，我觉得他那些就是防弹那些其实是最酷的、欸，
因为他所有就是有想到这些预设、
嗯，他已经有想过他会被杀了那种。
对，然后他最后那些坏人。不是都进去吗？那个仓库
啊，你知道他为了引诱杀死他们，然后就把他们全部都引进去。
因为他知道还有其他人，
嗯，
要通要抓他们，就更多人的进去。
因为他好像有那些代号什么的。
然后在那之前，他不是已经把那个小弟，就是贝尔的小弟杀
都杀掉，对，
就是他直接把他头割下来
啊，有他啊，他就把他割下来，然后送出去，
对，
就是警告他们，
对，
然后这一对。
就是跟他们讲说他答应会给他们是
钱吧，就是那些人付钱去要他们去杀那个郑志安的那些钱，他说他要给他们，
对，然后就是叫他们离开，然后如果他们一样继续待在那里的话，就是他下场就跟那个贝尔
就跟他
一样
就被杀了这样。
然后后来他们就那些人也是回去了，
因为他们那些人也知道就是他也蛮厉郑志安也蛮厉害的，
是、
他们也就怕自己会死掉什么的，
对，他就把那个小弟杀掉，然后他最后不是跳到就是有人救他们出去吗？
哦，对，那个好像是有人来清理尸体的那个，
对，
他们就是他们里面那些代号的颜色那些，好像是有绿色，然后还有紫色，还有红色，然后还有黄色吧？
啊，绿色的，
绿色是被保护的，就是郑志安跟郑经文
叔叔，对，也只有他们可以进去，就是他们的密码算是
对，密码就是他的学号，
对。
就是红色的代码是杀手，然后紫色的代码是间谍，然后黄色的代码是清理者，然后绿色的代码是所有颜色代码者都不能攻击的这个对象，就是他那个购物中心里面的一个设定这样子、
嗯、
所以那时候其实后来那些黄色的人就来帮他们那些清理那些尸体之后，然后清理完之后其实好像是不是就郑经文就复活了，就
出现了，
就他就现身了，
对，但还是狼狈的出现，
他看起来很痛，
好像有跟贝尔看起来有跟贝尔打架，
对，好像看起来很虚弱的感觉，然后他的出现就代表说其实这一部剧还会有第二季的意思，
对，我觉得就是会令人迫不及待，
对，真的很想再继续看到第二季他会去怎么样报仇之类的，那希望就是第二季可以赶快上映，因为其实大家其实网络上其实很多人都等迫不及待要看这一部剧了，
对，蛮多人留言的，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再看一集就去睡的第二集，感谢您的收听，
那
我们
下
期再见。